个是在都市里面就突然间冒出一个峰出来。好，那上面还有几个小塔，那这塔的上面的那个石壁哈、哦，石壁上石头上都还有唐代的唐朝的那种雕刻，这是据说啦。然后就是说在啊福建那个地方也有一个飞来峰，那不确定是哪一个是真正龙骨国师的飞来峰。那因为他喜欢穿那条九条龙的裤子呢，就给他封龙骨国师，那也就大家也就忘记了他的本名。所以说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说法本不生，然一切万物如如，这个法是因缘会议就产生了，这么好就产生我们这个身体这么多的细菌。有时候那时候我真的在想说，我们人真的是好，就是父精母血，就是两点，一个白色的一个黑色的，那是维系到好，就维系到显微镜只能看到，那能长成我们人这样子，那不是妄是因缘呢，那何所而来？没有这种妄想的汇聚哦，我们人的妄想实在太多，没有这种因缘汇聚，你这些东西根本不来的。唉，早一天我们来上个细菌课吧，我充满了想学的心了现在。好，所以说呢，因为这个因缘业力的关系呢，所以众生呢就有无量相。那么这个众生无量相的时候，他们的业力就像那天我们讲到楞严经佛陀所说的想跟情，好，想跟情就是完全均等，想跟情就是解脱了，那是不是那句话？嗯，行。所以说虽然说我们刚开始觉得我们的妄想一丝一丝可能看起来很少，但是我们明明知道说哎，这些就是说没有这个实质肉体的这些众生，就是这些鬼道啊神道这些众生的话，他们为什么他们会屏风驾驭？譬如说台风，我们讲到这个台风的问题，乃至讲到这个飓风的问题，都跟这一类众生的想有关系的。好，因为呢他们呢跟我们这些人，他们起那种嗔恨心的想，好，就汇聚在一起，就变成一种好像那个旋风，就好像加了那个雷呀、啊，打雷的那种体验。我想这样你们明白吗？能体验吗？好啊，所以佛陀那时候在讲这个楞严经的时候，他讲到第四品哦，第四品佛陀在讲楞严经的时候，他讲说我一直也是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地球会产生这个地球，会产生这个人类的问题？好，就是这个自然界怎么来的？那佛陀他刚开始在讲那个风的时候，我只能稍稍的去体验，但是不能说用很深的去证明。好，嗨，谢谢，先观念一下。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更能明白说，哦，原来我们的世间相，我们这个世间相是因为有想而来的。好，这个想刚开始是妄想，第一念妄想。如果我们能够在第二念马上即觉，觉悟的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苦了，人世间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苦了。原因就是在于我们起第一念妄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又要解释这一念妄想，觉非所明，因明利所。我们要解释这一念妄想的时候，就起第二念的妄想，就产生第一念跟第二念的摩擦。嘿，解释的不够好，又起第三念又来解释，又起第四念又来解释，好了，摇到最后你根本看不到原先我要解释的是什么、啊、对不对？就好像人与人之间互相吵架也变成是如此，莫名其妙到最后不知道在吵什么。所以呢，当你们第一念要吵架的时候，赶快先离开现场，这是最好的方法，先离开现场。然后看清楚我要吵的是什么，就是你们到时候你们看清楚，会觉得说，嗯，这么无聊，没什么好吵的。好，这个我们那天有讲过，我们说十法界众生，好，苦相就更无量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念妄想起来的时候，那就是累积苦的因。那么，如果说我们有无量妄想起来的时候，所招感的那苦相就是无量。也就是说，事实上，当我们这个色身呢、啊？我们这个色身，我们纵欲的时候呢，哦，那么就讲到说，哎呀，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苦相本身事实上就是跟着我们每一个念的妄想而来，那就是我们这个色身每一个细胞的因缘成就而来。譬如说我用一个比喻好了，譬如说我们坐着在那边打电脑，好，我们坐着在那边打电脑的时候，事实上你们在打电脑的时候最用到的是眼睛跟你们的两手臂，你们的脚就没有运用到了，那就你这个色身的你重视它的各点不均衡，所以呢到最后呢某一个东西用过头之后它就会事先衰退，同样的意思对不对？就打电脑的人到最后有什么职业病？肩膀痛、手痛、头痛。为什么会头痛呢？用脑过度，整个所有的气都是往上提，对吗？那下面会产生什么状况？脚一下会产生比较虚脱无力，所以这些人的话他不止上面的这种问题，他会产生下面的，有时候腹胀啦，有时候就肠胃的问题啦那有的人是比较那种火气比较旺的，会产生比较容易那个闭结便秘，那有的呢有时候会觉得很懒散很烦的时候，那种人会比较容易拉肚子，因为他整个就是变成一种虚脱无力，下面没有运用到嘛，就是他两个变成一种不调和。好，哎呀真好。好，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一种不调和，光我们这个色身上一半的身体它就有一半的苦相，跟下一半的苦相又产生两种不同的苦相，对不对？好，所以说呢十法界的众生呢苦相就更无量，不过这已经是处于菩萨所设。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如果你们都明白的话，你们在座都是菩萨了，因为呢你们可以观维系法。好，但是呢讲到这个呢，我们又知道说我们因为众生的心有无量的心相，那么苦呢就有无量的用我们的意念要去对治它，我们觉得一个苦我们就产生一个很强的意念要去对治它。譬如说今天呢这两天呢因为我很偷懒喜欢打瞌睡嘛，坐下去就开始睡。 OK， 好，身体都没动的时候，我一睡有一个坏习惯，我这边就会比较垂，这也是一种以前的搬东西重东西的时候就变成这个用多了嘛，就习惯性这个就比较垂，越垂的话它就越痛，对吗？那你这边垂下去的时候这边就紧绷的拉起来，所以这边会比较硬，这边会比较垂。好，那我今天想说我今天要调和一下，我就出去运动，就一边走路脚就甩甩甩，我发觉我两只手甩出去的时候力量我是这样子平平凡凡甩出去，在这里有一个硬块，可是这里呢就因为它常常垂这样就很痛，所以我又拿这一只手又打，就打它，从上面打打打打打打打到下面去，然后就用这一只手又戳，就要把它戳软嘛。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这个有一个力量故意给它撑起来，所以又戳戳戳要戳软它。好，那这样子呢，我们的苦已经本身它已经产生那苦的现象，我又用我的意念呢，用无量的那种意念去对治，我要对治它。好，那因为对治的话就增加他们之间的互相的那种仇对。好，我现在一直打他一直打他，打到最后我觉得舒服一点的时候，事实上有一次我打得过火了，这里又痛了三个礼拜啊，好像不知道里面去伤到那个筋啊。好，他是这样子的互相仇对的关系，两边你就不可能平衡，因为我们一直呢在有那种妄思一直在对峙。那个从何而来？就是从我们的第一念无明而来的啦。好，那么由于所受之苦无量，地狱自然就无量。为什么地狱会无量呢？因为这个色身现在这里，你没有办法把那个筋呢拿开，你没有办法把这一团肉换一个新的进来，那个在这里来说，这个地方就是地狱了，这个地方也就是地狱了。地就是大地的呈现，我们这个肌肉对这些众生对这些细胞来说它就是地，所谓的欲就是牢固不得出，那时候我们的感受是这里硬硬一块，这里很痛，那种就是属于地狱。好，所以那么 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心放轻松啊，也许我们啊去走一走、甩一甩啊，哎，全身柔软，觉得回来还好。那么讲到这一点，就讲到所有这些地狱的形成，原来来自于佛陀所说的第一个大地狱，什么地狱？想地狱，都是自己想来的，好、哦，都是自己招感来的。你怎么样打妄想出去不知道，回射回来的时候，你就会哎呀很烦恼。譬如说，你要做一个公司，我们的能力只是一个公司，可是你又去分发一个公司出来，去分发一个子公司，那个子公司的话，又一直拓展，一直拓展。可是我们的能力事实上是能把这个公司做好而已，但是呢，这个想出来的时候，你又舍不得放下。本来是你打一个妄想，我要分一个公司出来，然后呢，当那个公司一分出来，你又舍不得放下，那又自己做得很麻烦，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时间也卖给这个公司，然后呢，精神也卖给这个公司，人也卖给这个公司，然后一生下来什么都没有。听明白吗？听明白这个比喻吗？而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想地狱，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想的地狱。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问，那我怎么解决呢？这个就好像那天我讲到那个比喻哈，不是我们那一个大学嘛，那最近呢，就是很多的这种变态的那种事项很多，哈，就有那个迷你裙呢，穿得越短的，那个布越少呢，那件衣服就越贵。其实在你们这边好像还没有这种情况啊，是某一些地方是那个布越少，那件衣服就越贵哈。好，那迷你裙就越短呢，就越有人穿。那女孩子呢，啊，就故意在那边穿呢，穿来就这边拉，就那边拉，这边拉下去就这边翘上来，那这边又拉下去就这边翘上来，前面拉，后面翘，后面拉，前面翘，还不是一样？他故意要去穿那样子，好，那穿那样子的时候，就有那个比较不正当的人。其实这个人也不能怪他，反正你要穿就是要给人家看的嘛。嗯，他就拿一支照相机，就从你下面走，他不照上面，他照下面，他照裙子下面的风光这样。好，那警察也来抓啦哈，然后那个学校的老师就在讨论要怎么样防止这样子的色狼，他们说那个是色狼。我说这些人都好无聊，他怎么样无聊？根本问题就是你不要穿那么短，对不对？那你根本问题说，哎，那我们怎么解决像这样子所想出来的因缘？我觉得常怀正念啊，怀正念的善想，这就变得很重要了，对不对？好。所谓地狱是先身陷在原地不能自在，或心寄于某处不能自在之意。如此而言，但起一执着之心，即以地狱，故执着无量，地狱亦无量耳。因此之故，即亦有无量相。因贪嗔痴欲有无量，起无量心，造无量身形。如是口业无量，意业无量，身业无量，一切无量汇聚此色身，故言即亦有无量相。因即苦即具备无量相意，故道之对治方法，亦须有无量善巧方便，曲直长短虚实，如是方便尽去菩提，如是正道亦须无量。好，我想讲到这里都很明白了。所以说我们身陷在原地的时候，或是我们心系于某处不能自在的时候，这样子的话呢，一起这个执着之心呢，每一个执着的心都是一个地狱。所以说如果我们的执着有无量的话，我们的地狱就无量。而这个地狱就是什么？再一次轮回的机会。所以我们一直很强调这一句话，就是说你今生你最爱的，好，你今生最爱的、最放不下的、最舍不得的，要学习，现在还活着，还有机会观察，要学习放下它。放下并不代表放弃，听明白吗？所谓的放下是你在观察它每一个众生的因缘汇聚，你能够观察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这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并不代表放弃，所谓的放弃是，哦，都不管它了，不是这样子。 放下是你的心对这些境界上的执着、贪爱、染着会比较轻薄。放弃是一种，算是一种，就是说反方向的抛弃的意思。那样子的话，就像很多有一些学佛的人哦，蛮多的，那学到最后家庭就会产生问题。好，譬如说那太太呢，去学佛很用功哦，好好好好，然后她就要出家了。好，她一出家呢，我也曾经看过很多的家庭呢，她一天到晚去打佛七，然后呢去打禅七，又去打观音七，又去打大悲咒七。好了，他都去打他的妻，那个小孩子回到家的时候到晚上9点啊，邻居的妈妈看可怜还在门口等妈妈回来啊，那爸爸因为要赚钱养家吗，也没有回来。好，有时候呢那妈妈一忙的时候这几个月没看到人，他就一直一直去妻了。好，这是不对的，这个叫放弃。所以放下是放下对自己自私自利的执着，成就别人的因缘，但是心不染着。这啊，这个也是因缘，这个也是因缘，而不是说啊，像有一个，我上次不是讲到一个菩萨啊，那带他的孩子啊，或者跟朋友一起去玩嘛，但他穿的衣服都是就是那个很短，然后很小件的，全身遮的不到1/3的那种衣服，然后他又用这种衣服呢，然后跟那个小孩子的他抱过来，男孩子啊已经读了高中啊国中啊，好，已经开始在成长了。那小孩子你又给他读的是和尚学校啊，你这样抱过来亲这样亲，你说他脸上怎么会有笑容？好，然后他就说哎没关系，一切随缘。这哪是随缘，这个叫纵欲。所谓的随缘就是说以我们自己能够牺牲我们自己，因为我要成就我自己的因缘，就是大部分都是执着的。你牺牲我自己啊，譬如说别人喜欢怎么样子，我们能够圆满大家，那我的心又没有那种欢喜或是说起嗔恼的相状，这个叫做随缘。成就别人能够随顺那个善因，我说的是善因缘哦，如果你成就的是恶因缘，那不在这之内啊。所谓的恶因缘是染着啦，是这种世间相的这种不善因缘，那不在这之内。我说成就别人就是说，譬如说这个人他们的家庭不圆满了，那我们想办法互相劝解双方，让他们能够再圆满回来，整个家庭大家好好的成就一个圆满的家庭，这个是成就他们。那我们就要牺牲自己的心。好，为什么现在家庭这么多的不圆满，就是都是呢随缘呐，随自己所要想要的因缘，而不是随别人的善因缘。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纵欲，那不叫随缘。好，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明白说，好，因为我们的这种妄想，妄想的所细限呐、细伏啊，我们这个身体现在原处想不出来，没有办法突破这种因缘非常多。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地狱当然而非常多，很多很多很多啊，真的很多，这样想起来好多啊，有的是感情问题，有的是这种财务问题。好，像我看到了曾经呢有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呢非常的好强，他那个生意做失败之后啊，他欠人家只不过几十万，你好好的就是说在工作你就能够还了，今生一定能够还完，除非你倒人家的钱哦，一欠就是几千万几亿，那个就很难还，对不对？那你几十万都很好还的吗？他居然因为偶尔啊朋友说啊你看哪里几十万闲料呗，一怒之下居然去自杀。好，你看像这样子，他一直那种念头里面呢就细服的什么我欠人家钱的这个背负的这个债，这个就是想地狱了。那有这样子的妄想的时候，他如果自己想啊没关系，我用开朗的心，我没关系，我好好用功，然后好好努力，赶快赚来还人家就好了。可是因为又那种我执，我自己那种自己觉得清白的那种我执的那种感受呢不能脱离，事实上那个我执我自己清白，这样子也是想地狱。 因为你有很明显凸显的我清白，那别人就不清白了吗？好，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平常呢还是应该要有一个，反正是利益别人的，是属于利益别人的正规的这种循环之下呢，我们要选择利益大众为主，这样听明白吗？好，那么讲到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说啊，我们一旦起一个执着的心呢，就有一个地狱，那我们的执着无量，地狱当然就有无量。好，现在呢你们回去之后就慢慢拨开你们自己的地狱，一个一个小小的拨。我预计呢，这一次好，这一次的这个录音带呢，就弄多弄几套，让你们每一个人有一套，仔细去听。哎，我拿一个地狱来的，赶快给它拨开，不要再让个地狱呢，又重复的，又重复的，一直重复到最后就变成一个世界了。它不是一个念头，也是一个世界，那就麻烦了。好，那就变成第二个家庭、第三个家庭都出来了。好，好，那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呢，即亦有无量相。那个我们讲苦集灭道，集是招感相吗？好，那集就有无量相，因为你去招感它，你用妄想去招感它的关系。好，因为来自哪里？贪嗔痴嘛，我们的欲望呢也有无量，那么就起无量的心，就造无量的身形。好，如是呢，像这样子因缘呢，我们的口业也无量，我们的意业也无量，身业也无量。好，那么好，那因为这种种的因缘，我们就需要呢道的对治方法，也需要无量的善巧方便。好，譬如说曲的啦，直的啦，长的短的，虚实这样子呢，如是方便进去菩提，用这样子的方式呢，菩提呢，我们这里要解释正道正觉。好，那我如是正道亦须无量，又一切皆是实相。好，这样子的实相呢，是不生不灭的，故经云灭度无量众生即非灭度，相上有幻作灭度众生行，众生乃圆聚泡沫，无一众生可得，何来灭度？故虽度一切众生，实无有一众生可度者，是为无作设定。那么我们前面有讲到生灭四谛，无量四谛，前面所讲的都是无量四谛，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明白说，哦，事实上当你在度众生的时候，哇，那太棒了，一个念头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可是呢，这些众生又是因缘和合而化生的，那你有度就是等于没有度，对不对？这个叫无作事地，想听明白吗？好，谈到无作，事实上亦概括无所不作而无任何粘执之相。所谓的无作，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而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好，成就一切众生，而不是，是放下，由那里放下，由我们心这个地方的根本放下，而不是什么放弃。好，所以常常呢，恒常的在度众生当中，可是呢，却没有任何黏着说我有度众生的心，我有度众生的行，乃至我有度众生的相，没有那种黏着的那种执着之相，此四谛之相简别至此。那么我们讲到苦集灭道的四圣谛之相呢，就讲到这里。好，现在我们要来回归四圣谛与四念处有何关系。好，那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哦，观身不净就是苦谛的汇集。好，苦谛这种苦集灭道的那种压迫性，那我们的观身不净，观察我们这个色身的不净，事实上就是这种苦谛的汇集，汇聚在一起的意思。好，你不要把细菌放出来哈。好，好，再来我们看观受是苦，极地即是极地的招感。那我们讲到说第二个念处啊，这个观受是苦，我们观察我们所感受的是苦啊，是苦相，苦就是因嘛。好，不是，苦是果了，那极呢，极就是因。好，所以呢，原来观受是苦呢，跟这个极啊，极地的这真实语呢，就是极地的招感。我们观受是苦，就是因为有招感，所以我们才会有感受，听明白吗？好，再来，观心无常即是道地的巧法。好，那么观心无常种种，佛陀教我们任何一个都是无常相。好， 本来有一个细胞元，然后呢二十分钟就产生多少个？十万亿个，十亿个啊，二十分钟分裂一次，二十分钟才两个哦，这么少好吧。好，那我们讲到我们身上有八万四千众生，那也就是二十分钟就有多少，我们用这样来分比较快啊，168000。好，二十分钟才一个。好，那你讲到的这是一个细胞核的分裂，对不对？嗯，对，先关掉一下，这样一下，我怕吸太多，等一下我就大肠杆菌太多开玩笑怕温吗？怕温度啊，我这条路至死不渝从来嗨嗨，我选择这条路之后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今天更加的明白，哎呀，至死不渝的好，这不是至死不渝啊，那是就是受菩萨就是敬未来拒而不退了。人只不过是这样子而已，戏剧重会去，那当然就不会再退堕菩萨道了，就直往前走了。好，所以说啊，我们讲到观心无常，所谓的观心无常啊，只是道地，就是各种方法当中的善巧方法而已，这样听明白吗？好，譬如说好，我们现在就观察，好，我们先学一点细菌学，先学一点细菌学，而由细菌学呢再回馈到我们这个色身的细胞运作，然后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当我们一念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产生那种思想的作用，如果我们这一念散下去的时候，我们全身的细胞当下可以说就死亡一次，听明白吗？那时候我们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念头放下，就是这个念头灭的时候，当下我们全身细胞可以说等于死亡一次。那你就知道说，佛陀说，哎呀，那你一念呢，一念专心专意的念南无阿弥陀佛，这种无量光明的力量能灭80亿劫生死之罪。所谓的80亿劫生死之罪，就是说当下我们这个色身有多少众生在那起来死下，那我们在原地不动，这么多的众生受无量光明的摄受，这也就是那时候啊，在印度的那个时候，所有众生能够理解的情况之下。好，那我们现在再学一点细菌学，原来我们一念起来，哦，那不是80亿而已呢。你看我在这里打一个妄想，对你们这么多人来说，就不是只有80亿。好，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而能够明白说，原来佛陀所说的是真实语。事实上是无量无边，但是因为佛陀怕我们不信受，在我们这个时候的众生呢是属于斗争坚固，听到一句话就想斗争，你的不对我的对，听到那句话就觉得那个我执就马上起来了，所以现在是属于斗争坚固，尤其是末法，越末法就斗争越坚固。我这个电脑 IP 对啦，你那个是错的啦，达到最后的结果是两个人都错。就讲到这个呢，就讲一个公案，就是在我们那里发生的事情。就我们现在的众生这种我执哈，真的是不得了，那种了不得不得了，随便一句话就可以争执的一塌糊涂，而到最后实在是争到最后实在是莫名其妙。我们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公案呢？以前我也讲过，就两个杀猪的，他甲跟乙本来是朋友，那他们两个人杀一条猪呢，都共同卖。到不同的地方去卖，那卖好了之后，他们一定把那个钱放在一起，然后平分，好，每天都这样子。就有一天呢，他们两个人就卖好了猪肉了，就在那边，两个人猪刀还放在身边呢，砍猪肉的刀还放在身边，然后就那种杀猪的那种习惯性的，一只脚就敲在那个猪台上这样子，好，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就好像要赌博那种姿势，就在那边算。那种姿势你们都知道了，就一身斜这样，一脚跳这样，这边算算算，算到最后，好，一个说好100块零五角，啊，因为他们在以前在卖的时候5毛钱啊什么的还很多嘛，好，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大概10-20年，那另外一个说，是100块零1块，好，那这个甲就说我的对，
你说我的对，
那两个人重新算一次不就得了？
但不是，他们争吵到最后一气之下，就拿那个
本来是想说随便拿一个什么东西给他敲下去说我对，就拿起来是菜刀往头上去一泼。然后呢，他一泼下去的时候太痛嘛，他另外这个也拿起来一泼，两个人当场死在那里。一个五毛钱，当然我们说这个是业力的和合因缘，可是这讲到何尝不是我们人的我执，我的对你的错，他一定是吵了好多次，吵到最后不能分解才会发脾气嘛。那他在吵的过程当中，你何妨再把那一分一分就好了，再分一次不就得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导跟经验，当我们以后要发脾气的时候，先看看周围有没有这些危险的东西。第一个，当然呢，你吵一次就够了，你不要一再重复的吵啊。怎么样？你想到谁跟谁吵的时候 是？好，那么不然的话，有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呢，最好呢，啊，你们身边放的东西也都要是不杀人的。好，都要是柔软的，下次去准备这些东西，柔软的。哎，你是我的对啊，敲下去，软软的，那没有影响，还好。好，不过呢，你不要以为这样就没有关系，这人就是这样子，我执这么厉害，他敲软的，他觉得后来他不够，他就用拳打，拳打到最后，打到最后的不够，他才会借着这些东西。好，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下次当你们要起争吵心的时候，赶快，嘿，看看，当你在分心看左右有没有菜刀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时候呢就已经消火消了一半了。你知道啊，哦，有一次呢，当然了，出家人呢就是凡夫做的嘛。我一直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要找到一个很完美的出家人，那我建议你们自己去做一天出家人看看，你一定会知道什么滋味。那不要要求哪一个一定是某一个形象，没有。那我曾经呢看过一个，那是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呢他特别喜欢哦学问高的人，你们这里都有机会。那个居士学佛，他是因为呢要找那个学问高的朋友。好，你们学问都很高，哎，结果有一天呢他看上了一个师父，那个师父是一个硕士，就学问很高。他刚开始呢，那个居士，他我想他的心理也不正常啊。好，他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他刚开始挑的要学问高，人品要好，而且品貌又要长得不错的。啊，到最后人家看到他有那种怪癖之后啊，每一个都远离。所以后来他碰到那个师父，那个师父是很慈悲，那师父什么都好，什么都好。然后呢，他讲什么，反正什么都好啊，好。他不知道他有这种怪癖，好，结果后来呢，他就跟他讲，哎呀，我要修行啊，对不对？然后那师父就讲，啊，反正有人要修行，应该成就他的因缘，好，就把他接到他们精舍去了。好了，接到他们精舍去之后，这下可麻烦了，因为那个师父还有另外一个师父啊，哈，然后大家在共修的时候，平常没事哦，好，那但是呢，本来呢，哈，我们出家人睡觉，还是房门都不用锁的嘛。那后来呢，就有一段时间那个就被看到，那个时候觉得好奇怪，怎么搞得半夜老是有人来摸脸啊，是不是做梦啊？他又很好睡觉，他不懂，他以为是其实老是睡，最近怎么搞老是有人摸脸。好，然后呢，又过一段时间更严重了，那棉被老是有人翻开盖起来，他想，哎，我是不是着魔了？他后来他害怕，他不敢睡那间房，就跑去另外一个师傅房，最近来救躲。结果呢，你知道哈，他跑去那个另外那个师傅房间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嘛，一人一间房嘛。好，那继续就起烦恼了，就起烦恼了。那个时候他头就去撞墙，撞墙还没关系啊，本来他去那里他发心要煮饭供养这两个师傅，让他们好好修行的嘛。就后来啊，弄到最后啊，白天也去那个厨房啊，拿着那菜刀就两只就空空空，那个菜刀就拿着在那边，两只就在那边打。然后本来是白天，那弄到晚上的时候他一发作起来，就去厨房里面一打开，然后就拿着那个菜刀就拿着手就发抖，会有声音吗？ 后来这两个师傅吓到了，一听到的声音马上门就锁起来，门一锁起来他越气，后来就叫他们家人来带回去。这样子的人不能出家，这样子的人，所以一个人让全世的人都就是发抖的，全世的人都因为他一个人不安而怎么出家。好，那么讲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呢？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你们一笑过就忘记了，那你们在听什么经啊？我为什么会讲到这里？为什么会讲到那个师父？因为讲到我执，对不对？因为讲到我执，他因为执着那个师父的，其实他并不是看上那个师父好不好看，他是执着他的学问。好，那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讲到说，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这种斗争坚固。那斗争坚固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种种的疾病，这种疾病也都是因为我执而来。我认为我要吃肉，我因为我要吃什么才会有营养。好，那斗争坚固就产生我们身上的那种细胞会比较僵硬化。所以你们看现在哪一种癌症不是硬体的固体的，对不对？听明白吗？神农茶，结果后来没有人烧茶啊。好，白开水啊，好，那一锅汤已经有人垂涎了，那个菩萨在垂涎了。好，所以说我们讲到末法时代的众生，我们这种斗争坚固，非常的坚固。好，坚固的时候就产生那种我们身上的那种细胞，每一个所感应的也是一种坚固，再加上呢，它一种不正常的那种妄思的分解好了，妄思的分解，所以呢，那癌症细胞是不是都是那种我们身上那种细胞不正常的演化嘛，对不对？那它没有办法消解的时候，它就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就变成硬块，还硬块。然后呢，我曾经看过，我亲眼看过了哈，看过那个四期乳癌哦，好，然后整个那个双乳都割掉了，那割掉那个洞啊哈。然后因为那个肿瘤啊就分散了，你知道吗？就变成在那两个空洞上就变成几十个小硬块，然后那些小硬块你从这样正面看的时候，它有时候那个头的那个地方哈，脓头那个地方就破裂，那个血就流一塌糊涂。但是你打开那个衣服一看，就像两个婴儿头一样，它那个肿瘤的那种分布就像两个小婴儿头一样啊，看得真是想吐啊！那个时候实在不会感觉到细胞排列的美了，那时候看到只是想吐。那你又很不忍心哦，你看到他那种情况，你一看到那个血浓啊，血那个浓啊一塌糊涂，然后稍微用那个棉花沾湿啊，要去把那个血给擦起来，一碰到那个是润肉啊，而且那一摸到又痛彻心髓，哎呀，就是。那时候照顾那个病人的时候，是真的是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帮助他解除痛苦。好，每次换药的时候换一次药都要一两个小时。可是呢，那个菩萨真的是菩萨，对我来说他真的是菩萨。但换好药，他一天要拜1000拜阿弥陀佛，他是自知识自走的，一天要拜1000拜。然后还要送普门品、送药师经回向他的冤亲债主。我讲到他，我就发鸡毛皮。可是呢，谁能担保我们不走过这一条路？所以说，未观生先觉死。你们死的方法学好了、准备好了，你们怎么生活都没关系。这个叫做知苦了苦。好，你知道苦的。那种极端的时候，你才有办法体会真乐，因为你有放下的解脱乐，听明白吗？这种放下解脱乐要去学习跟尝试。所以我说放下是从观察一切事项上你去明白了解心中的放下，并不告诉你这个行你就不要做了。常常我这个色身呢，还是你说去病院里面 那个居士，你现在你看他实在是很不忍心的，真的。有那个四期哈，有那个四期乳癌，他不是只有在啊、乳房这边发展而已，他发展到眼睛啊，就眼睛就蹦出一颗硬块出来，两个眼睛都瞎了，也有这样子的。好，那还有那个肺癌的，好，还有那个肝癌的。哎，肝癌之后到末期，他就吐血，这血就吐得一塌糊涂。哎，还有呢，哎，奇怪了，同样一个肝癌，第四期肝癌，他那种各种症状都不同，有的他是往上面就吐血出来，有的是往下面，他就肚子里面就积的那都是脓啊，都是脓，都是血呀，积得一塌糊涂。你先关掉一下。好，那么所以说我们讲说啊，这观心无常。这个时候你常常学习这种观心无常这种因缘观的法，虽然说我们这个知道说这个是事实上只是一种修行过程的那种方法善巧方法而已，但是这个真的很重要。如果你们没有学习这种心的话，常常你们会很苦，碰到一些小事情就苦得不得了。好，再来我们看第四个，观法无我。观法无我即是灭谛的成证。好，我们知道一切法本不生，所以没有我的存在，那个就是修正。我们说灭谛，灭是可证性。好，事实上在这里就是灭谛的真实，这是诚实语，真实语的那种证入。如此相对，像这样子呢，四念处与四圣谛的相对呢，我们就明白说四念处就是道谛的别名。所谓的四念处只不过是这个道谛，也就是修行方法的另外一个名称罢了。而生灭四念处啊，即是生四念处。我们讲这个生灭的四念处，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事实上就是我们这个色身的四念处啊，一敌生灭四谛，就是生灭四谛。心四念处则是无量四念处，也就是无量意四念处。当然啊，这个在后面这一段我们不用讲啊。更由于自此生之患苦炽然，达苦了苦，意欲令一切众生亦能解脱苦的束缚，而发四弘誓愿。前面所讲的呢，是由什么？由假入空观。好，我们还记得我讲过天台智者大师三观吗？好，前面所说的这些啊，四念处啊，指观身不净、观法无我、观心无常、观受是苦，这种种的因缘，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由假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色身的虚妄是假的。然后入那个空观。好，那么在大家都明白说，哦，原来我们每一个事情本来的本性是空性的时候，现在我们就要怎么样呢？由空要出假了。好，这个是属于菩萨恨了。好，所以说我们知道，哦，这个达苦就是通达了解这个苦的因缘之后，我们就能解脱苦的束缚。那么我们意，就是我们就起那个意念呢，我们有那个欲乐啊，令一切众生也能解脱苦的束缚，而发四弘誓愿。为什么他讲四弘誓愿呢？四就是四个方法，弘就是广披的意思。好，誓愿就是我们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常依这个方向而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自性众生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自己自性众生呢，自性当中的众生，我们已经知道说，哦，这是苦慧聚、苦空、无常、无我，好，乃至于观身不净、四念种种的方法。那我们呢，自己誓愿度我们这些众生，让他们离苦得乐。好，那么因为这样子而反射出来，众生无边誓愿度，也愿意令一切众生无边，然后呢，都能够，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誓愿度尽，让他们呢能够离开这个苦。好，此是观身不净后于苦地所发起所起之慈念。这个就是当我们在观身不净啊，我们这个色身我们观察它不净之后呢，在苦地当中所发起的那种，这个叫什么慈？无缘慈。好，无缘什么慈？大慈。没有因缘之下，任何一个众生只要他来啊，或者是说我们只要碰到有所会遇，乃至没有会遇，我们在蒙蒙当中，我们都怎么样回向，愿意他们离苦得乐，这叫无缘大慈。好，这样听明白吗？ 这个时候就是无缘大慈。你还记得为观无缘就在这里。好，二，那我们看自性烦恼是愿断，烦恼无尽是愿断。好，当我们自己的那种烦恼，烦恼就是观受是苦了嘛，因为烦恼是受而来的。好，我们自己的烦恼我们自己是愿断之后呢，我们也欲令一切众生的烦恼是愿断。那天大家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有发誓弘誓愿，记不记得？那时候比较不能够了解，现在讲到这里能不能体解？比较能了哈。所以常常我们都随口说嘛，哎，自心众生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哎，很容易念过去，在你们身上留下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可是在你们这样学习过后之后，哦，原来不是这样啊，原来是招感来，我如何去解开它？好，所以说呢，啊，此是观受是苦后于极地所发之悲怨。那我们自己观察，好，我这个烦恼呢是因为我招感而来的，那我这样子呢在极地当中我发这个悲怨，就是说我自己呢这种烦恼我誓愿要断，也要呢令一切众生的烦恼全部能够断尽，这样明白吗？好，再来我们看第三，自性法门誓愿学。讲到这个自性法门呢，好，我们就讲古之大德啊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啊，师父引进门呢，修行在个人。啊，事实上，我们跟在老和尚的身边并不是很多。啊，问题是今天为什么我们有办法在这里跟诸位来研讨这个佛法，就是自性法门的开展。听明白吗？好，那你们在我这里学习的，我只是一点，因为这一点呢跟你们生活上可能只是一个环扣而已，可是你们应该学习用你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回归到这个自性法门来，以后这些法是你们自己的觉照之法。好，不是都是师父点点滴滴传下来，师父是点，你们是什么？你们是线跟面，这样听明白吗？好，譬如说，好，譬如说我们研究到这个细胞问题，乃至我们研究到细菌这个问题，好，由细菌这个问题你如何在你们生活当中全部给它纳归到佛法，这个就是你们自己的功夫。而到最后你会发觉说你给它纳归回来还有办法拓展出去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会明白说一切万法是这样子。那我们就讲万法归一，对不对？万法归于一个一定的万想，可是呢一化万法，为什么用化呢？因为呢延伸无量无边，事实上都是化生化现，所以叫做一化万法。而这一个一是什么？是妄想。这一个一也是什么？是妄想来的。这一个一就是我们可要讲的一念的无始无明。好，那么但是呢能看到这个一能常常保存这个纯一的这种情况之下，已经算是很好了，是世间的贤人以上了，贤能的人以上，因为呢他不会常常处在这种烦恼的两极当中。所谓的烦恼两极，美跟丑也是烦恼两极，善跟恶也是烦恼两极。如果你有办法提归到一的时候，啊，那种因缘就不同了，这样听明白吗？那譬如说人家讲说，哎呀你几岁可能会死，好，那时候呢你的烦恼两极是什么呢？生死。好，哎呀那时候就会害怕死而欢喜生。可是如果你明白这人家讲给你的这句话也是妄想，那你自己又起一个对机起来也是妄想的时候，你就说啊，生本来就无生，死哪无生哪还有死，你就会体会到那种不生不灭的那种真意实地存在。那时候好，我们就会明明白白说，诶，祖师大德讲往生极乐世界不生而生，生而不生，嗯，四个字看起来好像一样，可是就是在那边搞不出来，现在就比较能够明白，听懂吗？现在这里所讲的都是好，都是般若法了，它已经不是世地的问题了。所以在我看起来没有所谓的南北传法，是你自己怎么样去运用它。 好，很多人说小乘法，你看我们讲到这里哪是小乘法，对不对？那你说这是大乘法吗？没有这些基础你怎么去大乘？大得来吗？大不来。好，好，再来我们看，好，我们说这个我刚刚讲到哪里？自性法门，对不对？好，那由于呢我们自己开展我们自己的智慧之后呢，好，那众生譬如说我刚刚所讲，好，我知道这些细胞的因缘没有错，可是呢我还没有经过印证。好，那今天有两个老师呢很慈悲，那就给我讲了，我解开了，我终于印证上两个合而为一的那种，以前只是推测，现在是印证。好，这个叫法门无量誓愿学，每一个众生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的。好，那天我们有讲过吗？那天我们讲过舌头啊可以当我们的冤亲债主，可以当我们的菩萨老师。哎，你看这个人很讨厌，这么讨厌，很讨厌，这么讨厌，怎么办？看出他的优点来。好，譬如说譬如说你看你太太很讨厌，这么聒噪，然后呢这么爱出风头，这么怎么样。哎，你哪一天呢师父讲过看出他的优点出来。好，怎么看呢？回去，哎呀，你还没吃饭啊，煮个汤给你吃，哎，还不错嘛，我回来还有汤给我，可以给我喝。好，这个也算好处吗？勉强算一个吧，回去记录一下，勉强算一个，算一个，煮汤给我喝是啊，是好处。好，好了好了，对，下来明天再看一个，早上起来，哎，还有早饭可以吃，好了，再算，勉强再算一个，这个也是好处。因为有时候呢这样子看看看看到人世间没有恶的地方啊。所以那天我也讲过说，虽然呢很不幸啊，我自己很不幸，不善因缘呢去看到很多不善的境界，或者说不善的消息，或者是说有一些写的不善的书。本来呢我的脑海中印象所成的是我们整个的历史啊是非常完美的，都是那些正人君子英雄豪杰，以前喜欢看那个武侠小说，所以在我脑海中所存的都是那些很有侠义之气的，都是这些。但是偶尔你也会看到那些比如说啊那些野史啊哈，悲观啊，就是那种小野史之类的这些东西呢，乃至于呢就是也记载的我们很中国很黑暗的那一面。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一面的时候，我们呢宁愿啊，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是人的本性所然，可是我愿意取什么？我愿意取善的这一面，所以我把这些好，有时候只是当成在讲课当中作为比喻，好，能拿来运用就拿来运用。为什么呢？因为拿来运用还把它用到好的那一面去，听明白吗？所以啊，这句话还是我们老师我们师父呢啊，他老人家告诉我们，他说啊，会说法的人不如会听法的人，会写书的人不如会看书的人。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说法的人可能很笨，可是听法的人可以全部听到他的精要点，乃至于可以转成自己的智慧，这才是重要的，对不对？曾经呢哈，你们不要嫌我啰嗦，这个师父一天到晚来就是讲哎呀苦啊，叫你们要离苦。好，告诉你们，在中国大陆呢有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啊哈，他是一个乡下老八子啊，就是农夫啊，他听人家讲经他根本就听不懂的，他根本就听不懂。他们那个寺庙里面的一个师父啊哈，也是每次去散步都跟他讲你要来听听啊哈，他就很欢喜的去听听，每一次听的都是同样的阿弥陀经，那个师父也重复讲了20遍的阿弥陀经。然后那个居士呢，那个居士就是每一天晚上反正做农田嘛，下班没事他就去听听，他每一次那个师父呢所讲的也是差不多，他听的也是差不多，可是呢听听听听听听到最后是开智慧。等到第20遍的时候啊，那个居士在坐下当场的就大彻大悟，悟到什么？悟到他本身呢与无量光明是一体，他当下就证悟了，是真的大彻大悟。20年听20年，可是在台上讲的那个书没有开悟。 所以后面所讲的哈、哦，后面所讲的那个居士呢，他已经是以佛的智慧来听这些音声。可是这还要感谢谁？还要感谢那个师父耐心的讲20遍。所以在往后啊，往后还有几十年当中，那个师父还是讲弥陀经，可是这个居士还是去听弥陀经，但是听起来的味道完全就不同了。因为会解之后啊，用智慧下去解每一个字，一个字就有无量意，听明白吗？一句话就有无量意，所以每一次触机都大开圆解。好，所以呢，你们也不要嫌师父啰嗦啊。然后呢，那里面有人讲经呢，一次又一次多听几次也没关系。好，实际上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因为因缘不同啊，每一个地方所讲的也都不同。像在你们这里所讲的，大部分都讲到细菌、细胞方面。好，那去到新加坡要讲什么？你们知道吗？讲金哥哥，讲让他们在那种这种，他们也很忙啊，每天忙。我看他们就像那个蚂蚁一样，这钻来钻去，钻来钻去。那如何让他们在那样子情况之下，还能抽出一点时间出来学佛？那也很重要。所以呢，去到那里如何讲经哥哥也很重要。好，我们现在来看。好，我们讲呢，这自性法门呢，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就是观心无常之后呢，道地所见的那种觉照。好，那种觉起，那种觉性啊，好，那种互相的回照。所谓的互相回照，就是我这里起一念悲心，然后回给众生。事实上讲到今天大家会来这里听经，还是我累生累世回向的结果。那你们现在开始学习，你们累生累世回向的结果，那我们一起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在一起是什么？是阿弥陀佛生生世世五大劫当中回向的结果。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四念处全部倒归于极乐？原因就在这里。我常笑我自己是阿弥陀佛身上一个细胞。好，那么我用功精进一点，那时候我就进到阿弥陀佛离心脏那里的细胞。那如果我在像今天这两天打妄想啊，喜欢打瞌睡，那我就退，就退到剩下左边那么细胞，就指给你们看西方极乐世界，就只能指而已，已经进不到那种心的那种境界。也就凡夫嘛，我也是凡夫哈。我常用那个比喻哈，人呢、啊，有时候这个人他很精进的时候啊，他可能有时候他发心是五事啊，可是还有五事当中的懈怠啊，有时候讲讲是非啊，干什么？那我都不敢讲我是十事的高僧，我就说我可能只有五事，还有五事一半时间用功，然后一半时间懒惰懈怠，一天24小时算起来。差不多啦，差不多只有一半时间用功，有时候都还没有，可能惭愧一下，可能我只有三世啊。你们这些都是、哎、你们可能都比我高 啊，你们现在是慈悲来这里让我学习讲课。好，再来我们看第四，自性佛道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此是观法无我后于灭地所解之慧行。好，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明白说，好，《金刚经》里面讲，佛说我说一切法，即没有说一切法。那所以佛陀在自性的那种觉醒上证入佛道，他并没有一法可得，没有所谓的有什么法可得，可是他却骗学骗具足一切法。好，那么我们就讲说，这个是自性佛道誓愿成，我们也自己发愿，我原来在我的自性清净的法门上有具足这个佛道的因缘，我自己发愿，我自性佛道要愿成。那在这样子因缘，我自己愿意成就是我也回愿一切众生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样听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在虽然是初级的观法无我，我知道一切法当中无我之后，于灭地当中呢，啊，苦集灭道的灭地当中所解，我们所体解的那种智慧的那种觉醒。好， 那么由身四念处的自力，我们由这个色身的四念处的自力，到四弘誓愿菩萨的利他修行与解脱道上，看似种种分别，实是无二无别。好，本来呢我们以为哦，四念处只是四念处而已，现在我们明白原来四念处也是什么，也是六度妄恨当中的一恨。好，这个是什么恨？一方面自信众生是愿度，就是持戒，就是布施，因为众生无边是愿度，你就发那个布施之愿。好，就是精进，愿意一切众生解脱，你就不敢懈怠。好，就是禅定，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三端意。再来呢还有什么？好，就是智慧，还有一个忍辱。好，讲到这个忍辱呢，我自己还没有修到那里，有时候还会发火，但是呢现在好一点，就是说当这个众生在起烦恼的时候，通常啊我的火很快的只有一念，刹那当中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就怎么样？哎，对不起嘛，是我的过失嘛，请你原谅我的愚痴。所以呢以后呢通常呢在居士呢，就是说家庭呢有争执的时候，我都会教导他们这句话，谢谢你的慈悲教导，请你原谅我的愚痴啊，感谢你原谅我愚痴愚痴愚痴。好了，这样就没事了，因为你一直讲自愚痴，人家对方就不好意思了嘛，那不好意思那就家庭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我执啊，当你那个我执要发火的时候，这句话要学起来。学什么？谢谢你的慈悲，感谢你的慈悲，原谅我的愚痴，我就是愚痴愚痴才会在这里，请你原谅。这样会不会啊？你们这些有家庭的人啊。好，那么我们原先以为说四念处呢自己自立自好自己而已，但是现在我们明白说，原来呢这样子是一个连贯性到四弘誓愿啊，与解脱道上是无二无别的，同一条觉道，为济助众生，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呢能够离开这个幻妄，然后呢证入真实之际。好，好，前面谈了这么多的四念处四圣地究竟与净土有何关缘，那因为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法门导归净土，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呢，四念处及四圣地是一种禅观的过程。所谓的禅呢，禅就是呢静虑的意思。那么静虑有两个静啊，一个呢就是先安静，我们观察一件世间相呢扰扰妄妄的时候，我们就要帮助自己处于一种比较安静安宁的心态，那你就必须观察。好，由这个清安静的静呢神清气闲之后呢，遇到境界呢能够安和而无争，那么我们就能够趋向于清净的净。所谓的清净的净呢，是以清凉的法水呢洗涤一切的真心。好，你有一个我执起来，一个我念起来，就有执的心，就有真的心。所以呢我们用这种一切的万法，然后呢观察，然后呢净虑之后呢，那么我们就能够涤去，就是洗涤去我们这一切的真心。虑者就是思虑过虑的意思，将尘沙疑惑，就是将我们所有的疑惑来自于我们的见解，好，然后用清净的网给它滤除，那么知一切世间相，好，知道一切世间的那种相状相貌是无常之相，都是颠倒的反复无定。好，所以说有时候会突然间再冒出一个新的感染源，然后呢因缘会遇时，好，他因缘到了，业报消了，哎，这个情想俱空的时候，好，这个感染源自然就消失，对不对？对了哈，我刚刚讲这样对不对？他们这些菩萨有时候还要再想一下。好，我讲到哪里？啊，就是颠倒反复无定。在层层的净网清净的网过滤之下，止息摇动不定的轮回慢慢的具足定慧啊， 有这样子呢，我们就慢慢的就会具足那种定，定力的定跟智慧。有慧呢，有智慧，就更有无量的方便行门，帮助自己在道业上，好，乃至于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呢，能够停止虚妄，然后呢，进入真实之际。什么叫真实之际呢？事实上，所谓的真实之际，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而在禅律的过程当中，我们色身口意不放逸，就是戒。那么所谈到的净土，于此就呈现实质的意义。我们所讲的净土呢，在这里才呈现那个真实的意义出来。禅律中每一个过程都是因，我们在观想，在禅律的这些过滤的这些过程当中，每一个过程都是因，那么你们的果就是净土。那个因就是譬如说我们招感苦的因，那么你明白这个苦，你把这个苦放下，或是把这个苦观透解脱之后，那个果就是净土，那时候你就是真乐。这样听明白吗？所以谈到净土，先不谈佛国净土，略分三段说明：一、真净土；二、心净土；三、身心净土。如果细分，更有无量无边净土。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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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
义。阿弥陀佛，请上掌。我们呢，今天要开始讲课之前呢，嘿，就要来先讲一个物理转化作用。所以呢，现在我们明白，原来物理自性本空。好，因为空当中呢，你才有那个空间可以转换它，对不对？好，那我们讲的不是物理，是讲的是人。好，那么在我们呢，中国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公案，那是在一个《善女人传》哈，《善女人传》里面就讲到这个公案。女主角呢是叫做三妹姑。这个女众呢，从她小的时候出生呢，她就有一些特异。那么她从小呢，她就因为她整个家庭里面都是学佛，那么她也就是念佛啊拜佛，那通常她都受持金刚经。好，不过她从小的时候呢，她就发大愿了，她不愿意结婚。可是后来呢，她的父母亲呢就逼她结婚。逼她结婚之后呢，她就嫁给人了，当然理所当然她就嫁人了。嫁人了之后呢，经过三年呢，三年，然后她的公公跟婆婆呢，奇怪了，娶了一个没生能的新妇了，不下蛋的母鸡了，娶了一只不下蛋的母鸡，他们急着要抱孙子了，所以她一天到晚呢就催着她儿子，你怎么不让你那个太太生孩子啊？怎么不快点让她生孩子这样？一直到三年后啊，三年后他这个儿子终于受不了了，他就跟他妈妈私底下讲：“妈妈，我三年内白天看这个媳妇是人是好好的，我根本就没有碰过她。”他妈妈一听：“怎么会啊？你们同一个房间同一张床，怎么会没有碰过她呢？”说：“妈妈，你不知道啊，这个娶进来这个媳妇很奇怪。”那晚上只要我要睡觉的时候啊，你白天看他人好好的，跟他吃饭啊握手都还摸得到这个人，可是怎么搞一到晚上的时候呢，那要睡觉的时候啊，一转身一碰过去呢，明明看到他太太睡在旁边，他一转身脚跨过去的时候就去踢到墙，他眼睛看到是他的太太睡在旁边，可他一脚踢过去是踢到墙，也就是说他跟他妈妈讲说，就有一道无形的墙，而且那墙还是好像那个钢铁一样，我根本就跨不过去。他妈妈不相信了，
我说妈妈你不相信你自己去跟他睡睡看。结果呢他的母亲呢就真的不相信，就换他母亲去跟他那个媳妇睡觉，连续睡了三天呢。到了晚上呢就要睡觉，白天看都好好的，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一摸，真的就是在旁边，自然就一道墙。可是呢看他又明明就是在身边，他这样子转身又好像没有墙隔着，可是只要一要碰到他就是一堵墙。好，然后呢那三天过后啊，那么呢就经过三天之后三天之后，那么她这个婆婆呢也证实了说，这女人好像怪怪的。好，事实上那个女的自从嫁到他们家之后三从四德，什么都像一个女人，都没有说特别的，就是说她自己学佛上可能她内证的功夫真的很深了。然后呢他们就准备说这女的是妖怪，就把她关到山洞里面去，关到山洞里面去，因为把他当成是妖怪，所以准备饿死他。好，所以呢那个山洞都没有出口哦，只有那个进去那个门。好，然后他们又把那个门呢用那个铁全部给他锁死，里面只剩一个洞。那个洞就是做什么用呢？就是他们要监视这个女的，看他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就给他关在那里面。好，那也从不拿东西给他吃，就在那里面一关就关了六年，一关就关了六年。然后呢这个三妹姑呢她还是不死，她就不死，她也没有吃东西。好，那么他们就说呢她这个是妖怪啊，这真的是妖怪，所以就把她休了。她六年后观察她六年也都不给她吃哦，但是她就是没死，她常常就是在那边入定。好，然后呢因为有很多人听到这个三妹姑的事情呢，就开始去那里膜拜啊，问她事情啊什么的，每次呢讲都很灵验。而且六年后他的兄长终于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把那个消息封闭，他娘家这边都没有人知道。六年后他哥哥终于来了，来了之后他就跟他讲说，哎呀你就被关在这里这么苦，你也不告诉我们，好，那我们把你救出来吧。然后他说他把他救出来，结果呢他说你们暂时呢不要，他意思就是要把那个山洞门给打破让他出来。他说我时间到了我自然会出去，我还欠人家两年的债。原来呢他那个是互相欠债，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出在哪里，为什么白天看是一个人，那平常那一张床上也都没有一个墙。平常他那个先生也很好奇就是白天都去摸那个墙，就没有那道墙，为什么晚上他一睡下去就会有一道墙，而且是四周围哦，他不是譬如说他睡在这边对不对，他们以为这里是一道墙，他来这里摸也一道墙，从这边摸也一道墙，根本就摸不进去，